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精神满满的早晨从直播开始，早上7:31，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么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的状态如何呢？小燕老师呢，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了，因为这个月你要赶作业是不是？
对，我相信不光是我了，我觉得很多人年底的时候呢特别忙呢
啊，
对，要忙着处理完整年下来累积的工作。
对，我们昨天也特别提醒了，好像文慧就自曝心声说呢，我要赶快就是趁着今年最后一个月接一接呢我今年应该要接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忍耐万佛老师。
哦，加油加油加油。那么另外呢，在第五空间呢见到很多家人朋友说降温了，特别呢雀尾子他们那里呢已经下雪了，我就跟他说呢，要是我的话呢啊，我
高的像粽子，
真的像粽子一样。对，我就记得文慧老师不止一次提到三明治穿法。
对对， 是的，
还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洋葱
啊，对对对，洋葱跟三明治。
对，那我相信北方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怎么样呢？一层层的加上去，然后呢，进到有暖气的室内呢，一层层的剥下来。另外呢，三明治，也就是呢，你中间那个是能够保温的，
对，
外面那个是能够呢防寒的。那么最里头贴身那一层呢，应该是最柔软啊，能够保护你身体的。那真的要再一次提醒啊，昨天我们已经报告了这两天的不断有寒潮的预警，看到北方有些地方已经够冷了，但原来还要降温呢10度以上。所以呢，劝慰子不说嘛，他们那边早上5点就开始下雪了，下雪还好啊，你知道还有风呢。大风雪，对，
加上雨，加上风，加上雪的话呢，大家真的要注意好保暖。
对，
那我相信呢，北方的朋友们应该有很多保暖的秘诀的，也不妨分享一下啊。
对，我们南方是靠一身正气的，因为我们没有暖气，
我们没什么秘诀，
对，
只能冻死。
我们进到屋里头还是冻冻冻，所以北方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南方啊，特别南方是没暖气的，真的到冬天的屋里头呢很冷的啊，所以外头。穿什么，我们在屋里头基本上呢也只是把大衣给脱下来，屋里头还是要保暖。好，那么言归正传，今天呢星期二我们继续分享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那么第十讲啊，讲到呢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您看了吗？看了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那么今天就透过呢我们这个栏目呢来一起呢注意马太福音里头一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继续昨天的话题。昨天不是谈到吗，这一阵子流行性感冒，那真的有些人轻忽了，以为就是感冒，没想到这一回的感冒病菌是很厉害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跟进这个话题，关心大家的健康。接着就是查考我们这周金句啊，尼希米记9:6的经文，然后有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我们今天会纪念老许，他昨天冒泡了，然后特别提到他最近情绪不好，因为呢他的眼睛呢是真的有问题，今天要复检，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纪念他。
好的，
对，那所以请大家呢就是有带导事情赶快告诉我们。
好，今天呢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嗯，
一定要记住记住，因为关乎到每个人的，
嗯，
今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
嗯，
那么由公安部从2007年设立的，
对，那么它呢就是在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倡导遵守交通法规，减少交通事故。那么最近呢，关于交通方面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
禁止老头乐。
对了，就是呢于新田老师好喜欢的老头了。
是吗？我以为你说他会开呢。
他不会开，但是因为他第一回见 他就觉得，哦，哇，好棒好棒哦，因为可能对他来讲那个比较容易开啊。那么老头了，可能南方的朋友不知道啊，北方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在说些啥啦，就是低速的电动三四轮车，有的三轮有的四轮，那么是不是要禁止呢？那么有一项调查在社交媒体上，4.6万名的网友参与的什么呢？
是否支持全面禁止老头乐上路呢？
嗯，
这个投票呢还是在进行当中的。那么有56.5%的人表示呢非常的支持。那么另外呢还有30.4%的人认为呢，要么禁止上路，要么就严格管理啊。
对，那么超过一半的人呢就是支持。为什么？因为真的看到很多老头乐造成的车祸。那但是呢支持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老头乐，那么老人家出门很不方便啊，
嗯，
那怎么办呢？所以不如呢你就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吧。
对，
因为现在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如何管理啊，没有相关的法令嘛，对不对？
对，我见到呢还有很多家长是接送小孩上学的，
对对，
也是靠那个老头乐的，
嗯，
真的挺方便的。
对，
那到底要不要全面禁止呢？那其实今天的全国交通安全日呢，不光是把焦点放在老头乐的，
嗯，
我发现呢我们真的要注意过马路。
对，
我看到今天这个特别日子，我真想起呢，嗯，我在小学3-4年级左右吧，
嗯，
我亲眼目睹拐弯处呢就有个男人呢被车撞，
嗯，
但当场就没了。所以那个画面呢我突然又想起，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们要思考到底为什么要遵守交通呢？
对，
这话呢也是跟我自己说的，难道呢你要等几秒钟会耽误你很多时间吗？
嗯，
不是的，乖乖的站在那里，见到绿灯才往前走啊。
对，早一点出门吧，时间就不赶。我们呢在这个大风雪的日子呢，我们也要纪念那些呢外卖员啊，外地啊，
嗯，
各方面要在路上啊奔波忙碌的人，在大风雪中要守住交通安全规则是更不容易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灵修，公义君王的审判与恩典。诗篇72篇1-11节，
神啊，求你将你的公平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使他按公义审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百姓得享平安，他必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贫穷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人。太阳还存，月亮犹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公义要兴旺，大有平安，除非月亮不在。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众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
诗篇七十二篇一节，神啊，求你将你的公平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诗篇七十二篇是所罗门王所作的祈求诗，表面是祈求上帝赐予君王治理的智慧，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理：唯有在上帝公义的统治下，人才有真实悔改的可能。在第二节，诗人祈求王能够按公义审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公义的审判首先是照出人的不义。我们常常在自定的标准中自我安慰，但是上帝的公义呢，有如明光照耀，显明一切的不义与亏缺。悔改始于承认，我们无法凭自己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需要转向他的恩典。这篇诗描绘了理想君王的统治。第三节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百姓得享平安。公义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的悔改若不结出公义的果子呢，就是虚假的。真实的悔改必须体现在生活中，包括停止欺压，扶助困苦，寻求公平。正如第四节说，君王他必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贫穷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人。我们的生命呢，也应当成为执行上帝公义的管道。第十到十一节说，外邦君王都来朝贡，象征了万民归向上帝的统治。这提醒了我们，悔改呢，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群体性的归回。上帝的子民整体活出公义的时候，就成为万民归向的见证。教会当成为公义实践的群体，吸引人来寻求上帝。最后呢，这篇诗指向基督，那位真正的公义君王。在他的审判和恩典中呢，我们看见自己的不义，也得着赦免的确据。我们悔改，是因为先经历了他恩典的统治。公义的上帝啊，求你裂天而降，以你的标准光照我们的不义，赐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为个人的罪与群体的不公来悔改，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公义，成为万民归回的见证。奉基督之名求，阿们。公义不是不接地气、脱离现实的事情，而是能够在生活里活出神在被造世界的心意，以恩典的眼光看见神的大能，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让我们以欣赏和正面的眼光来迎向身边的人，而且一切可以由家庭开始。神啊，求你将你的公平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使他按公义审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诗篇七十二篇一到二节。
江陵七灵修，公义君王的审判与恩典，作者郑佑中，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还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淡淡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字架上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呢是恩典之流，回应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诗篇72篇1到11节，主题是公义君王的审判和恩典。那么首先呢要谢谢何花根，最近呢何花根你真是，如果在学校的话，我要给你一个什么小红花，好几朵小红花，因为每天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也很努力的，很勤劳的，就把我们灵修的文稿呢放在第五空间了。
给你竖个拇指头吧，赞你一下。
是的是的，
诗篇72篇1节到11节经文说，太阳还存，月亮长存，人要敬畏你直到永远，很熟悉的诗歌的歌词啊。古往今来，我们身处的社会呢，不断重复又重复发生不公义的事情，人性狡猾，为了个人私欲贪念呢，真的不把别人当人的、只把自己当人的。我们见到很多困苦人、穷乏之辈、受欺压的人，他们都是在一个被忽略的角落，我们能不能够见到他们呢？我们能不能够见到他们的需要呢？他们的申诉呢？想想为什么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世界会变成那样子呢？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狂妄呢？因为他们站在敌对神的阵营里头，因为他们不认为我需要敬畏神。所罗门恳求公义的神审判那些罪有应得的人，也为无辜受害的人伸冤，施暴者不要再得逞了。 所以呢，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也好，真的不要忘了谨守自己的信念。虽然很艰难，但是靠主，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在磐石上站得稳稳的。
对，
我们要渴望公义的临到，不要放弃这个信念。然后呢，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实践怜悯。你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
是，
我们可以对那些不公义的人心中很愤怒，但是要想想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才能够影响到最起码你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慢慢的让这个社会好起来。
对，谢谢小伟老师，从自己做起。但是我们怎么做呢？这就需要呢，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到底要我们怎么做。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章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一章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一、家谱对马太福音信息的意义。马太福音的家谱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段经文。说熟悉，是因为每逢打开新约，总是会先读到马太的家谱。说陌生，是因为对于家谱的内容实在所知有限，或是一知半解。事实上，要理解这个家谱，却需要有许多的预备，例如对旧约经文的查考，对犹太人背景、文化的认知等等。当然，也需要对马太书卷的背景、目的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在旧约相关的经文部分，本书的前三章已经做了足够清楚的介绍，特别是关于家谱的意义和三个后裔的应许。至于马太写这卷书的背景及用意，一般马太福音的注释书必然都会有详尽的介绍，本书不做太多的重复，仅需针对家谱相关的背景做介绍即可，使读者在读的时候能减少些许障碍。一、为犹太人所写的福音书。一般解经学者都同意，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犹太人所写。书中有诸多证据显示，马太最初写书的用意和目标是为犹太基督徒。马太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就已显明了他写书的对象，犹太人。因为这家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不像路加所写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两者的用意显然不同。亚伯拉罕为犹太人所公认的祖宗，他家谱中后续的一些名字也都是犹太历史中的人物，为犹太人所熟悉，却为外邦人所陌生， 所以这家谱既是弥赛亚的家谱，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家谱。对犹太人来说，由自己的家谱来认识神的拣选和计划，实在是个好主意。此外，这卷书的犹太色彩极为浓厚，有以下几点可资佐证。 A 是引用旧约圣经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在四福音中，马太福音是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卷书，在整卷书中一共引用了129字旧约的经文，其中53次是直接引用，76次是间接引用，这些引用多数未加解释，这对不熟悉旧约的外邦基督徒来说，读起来自有一定的困难，然对犹太基督徒来说却相对容易很多。马太之所以少有解释，因是他认定这些经文该为犹太人所熟知，或是容易查考得到。 B 常提犹太人的习俗而未加解释，主耶稣所说的一些教训常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所发，难免会牵涉到犹太人的一些习俗，马太在记录这些事实极为省略，也未加解释。例如15章1到4节所说饭前洗手的规矩，又如23章5到6节所记佩戴的经文和衣裳的穗子的习俗等经文。可是马可和路加处理同样的经文时，不是加以解释，就是简化或略而不提。 C 强调主耶稣的传道对象以犹太人为先。此外，当耶稣差着12个使徒出去传道时，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当那位迦南妇人求耶稣为他的女儿赶鬼的时候，主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差遣门徒传道的事，马可和路加均有记载，他为迦南妇人女儿赶鬼的事，马可也有说，但都未加上以上的这段话。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马太福音的犹太色彩特别浓厚，显然他写书的对象是犹太人。 D 从家谱看神的拣选，也看神在历史中的安排。就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仍处在亡国的伤痛之中，也身处异族的统治之下，相信必然有些犹太人心中常发出一些疑问，神的拣选在哪里呢？神的拯救在哪里？神的选民为何落到今天的光景呢？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何时出现呢？马太既然是写书给犹太基督徒，不会不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尝试指明他们的出路。耶稣基督的家谱，除了开宗明义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外，马太可以把他们分作3个14代，经由这3个14代，犹太人自然会看见或是思考以下的这几件事：当初神是如何应许亚伯拉罕和大卫，以色列民被掳的原因和意义，被掳归回主要是为弥赛亚的来临做预备。所以神的应许既未失效，他也未弃绝以色列人，他们的被掳与归回也非毫无意义，而是有一个更高的意义，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二，对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虽然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是犹太人，但在整卷书中也不时透露出外邦人得救的信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本就是包含了普世救恩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马太以亚伯拉罕为家谱叙述的开始，而不是以大卫为家谱叙述的开始，用意不难明白。因为对当时犹太人而言，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若马太仅从大卫的后裔开始讲，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对外邦人及福音的意义来说，两者的差异甚大。此外，家谱中有三位蒙恩的外邦女子，他玛、哈和和路德，都说明了这家谱或是这卷书的福音意义对外邦人也是敞开的。所以今天的信徒若能对马太的家谱有较深入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圣经启示脉络的认知，也提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马太福音家谱概述。和旧约的许多家谱比较起来，马太福音家谱的写法算是比较特别。在看起来平凡的名单中，加进了一些不同的语法，以凸显某些重点。例如，这家谱不论是在起始语、内容的用词、文字的铺陈或是结构上都有精心的安排，使家谱读起来并不全然乏味，甚至充满挑战性和思考的空间。一、奇妙的开始与结尾。按和合译本，这家谱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为开始，以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结束，刚好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此外，在段落的结尾，马太为着家谱归纳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这三个14代的说法应是要读者留意到家谱的结构，也就是神在历史中工作的阶段。这结构有神手巧妙的安排，也有启示的意义。二、三段式的结构。就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太的家谱可分成三个段落来看，题目、家谱和结构式的总结。 A. 题目，马太福音1章1节，由于第一节清楚定位了后续文字的性质，所以被许多学者视为马太家谱的标题。 B. 家谱的发展，马太福音1章2到16节，这一段经文是以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到基督耶稣由玛利亚所生作结束，他记录了这家谱发展的名单。 C. 结构式的总结，马太福音1章17节，马太将耶稣的家谱分为3个14代，在家谱的末了，他特别指明这件事，以免读者忽略。此外，18到25节，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也可视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部分，或是家谱的复述。马太用这一段话解释为何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以及如此降生的意义。由这家谱的布局来看，马太的叙述相当的完整而细腻，足够让读者明白他的用心。本章的探讨就分别由这三个段落入手。三、标题，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马太福音家谱的第一句话，也是新约的第一句话，必然有一定的重要性。首先，这句话可视为耶稣基督家谱的标题，因为讲完这句话之后，才开始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就这样一直讲下去，到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止。它明显具有标题的性质。有的学者把家谱算到第17节为止，也有的把家谱算到第1章的结束，所以 把这句话当作第一章的标题也甚为合适。 A 和旧约的关系，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新约的开始呢？显然是要为耶稣基督的来临做清楚的定位。亚伯拉罕、大卫都是旧约的重要人物，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都是旧约时代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所以这句话简单的开场白等于是宣告了几件重要的事。新约和旧约是紧密关联，或是说新约圣经本就是旧约的延续。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宣告的亚伯拉罕后裔，也是那位要坐宝座的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些应许的应验。旧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常是关乎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当然，若我们从这句话回头看旧约中这些相关的经文，必然更容易明白其中的含义。此外，从这样一句简单的开场白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一幅伟大的图画：上帝如何借着他在旧约时代的应许，逐渐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出来。 B 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这家谱第一节的小字注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而且按着原文，大卫的子孙是放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前，因此按照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直译：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英文版本几乎都是译作 The Book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 中文新译本既把大卫放在亚伯拉罕前面，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不论次序如何，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句话乍看起来并不合理，但又显示出神的启示是那样的奥妙。一个人如何可能同时是两个不同时代人物的儿子呢？再说，亚伯拉罕明明是大卫的祖先，为何要将大卫置于亚伯拉罕的前面？这说明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必然都含有启示的意义。当然，儿子一词按原文虽可译作后裔或子孙，然而马太的家谱却有意指向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在旧约中，他们的儿子都是神对后裔之应许的最先应验。例如，神在对大卫发出后裔的应许时，首先就是指向他的儿子所罗门，如下面经文历代志上22:8-9所显示的：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固然马太把大卫的子孙置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前，借此显明他的重点更是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然而这整节经文都在指明耶稣基督与大卫和亚伯拉罕的紧密关系，因为神量给他们的经历和神指着他们的后裔的应许，都是为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他是这样的伟大，一个人绝无法整全地表明他救恩的丰富。因此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从启示上来看，他是大卫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C 耶稣基督的家谱。按着原文，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才是第一节的起始。英文圣经的翻译多是循此次序。由于马太福音被编为新约的首卷， 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自然就成为全本新约的开始，也成为新约和旧约之间的桥梁。这无形中加重了马太的家谱在新约信息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分量，更凸显了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他是重中之重。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即使犹太人并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承认弥赛亚就是所有先知预言的中心。犹太法典清楚地说，所有的先知都是为了弥赛亚的日子而说预言。奇妙的是，四福音中有三卷书是以耶稣基督为开始。马可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此耶稣基督不仅是旧约的总结，也是新约信息的起头及核心内容。新约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耶稣基督展开，读四福音的人不能够偏离这个焦点，因为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这显然也是马太的用意。
我曾来新灯火新歌，我曾来新灯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火坑与你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12月2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8点14分，这是早上哦。欢迎大家呢在早上的时间7点半到8点半呢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看到第五空间呢已经好多人冒泡了，的确每天早上请您记得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空中团契，我们一起灵修，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也分享一些时事新闻，关注大家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彼此守望，然后一起呢将神的话记在心底。好了，刚才我们听过了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再次提醒大伙儿呢，收听完这个栏目之后，第一你可以重听今天的节目，第二您可以耐心等候整个栏目播完，我们会将整个节目的音档还有呢文稿都放上我们的网站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提醒大家要小心感冒了。昨天我们就呢分享啊，就是有一名6岁的女孩因为感染甲流，在短短2天里头病情呢急剧恶化，发展为罕见的急性坏死性脑病，被送进了 ICU 抢救。哇，我们真的就是要小心了。那今天呢就让小燕老师跟文慧来跟您谈谈了，透过医生的建议，为什么有些小感冒常常发现是什么脑膜炎，甚至会引起呢心脏衰弱呢？
小小的感冒呢也会引起心衰的。那反过来问一下大家，你对心衰有多认识呢？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你自然不会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啊。
嗯，
小感冒呢它是心衰的重要的诱因啊，因为这个心衰症呢往往会有一些增加心脏负荷的因素所诱发的，呼吸道的感染，譬如感冒呢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啊。我们先来说说呢，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呢，尽管说一下吧。肺的换气功能一下子下降了，
对，
就会引起机体缺氧，导致呢我们心脏的氧供不足啊。
对，
氧气不足的话呢会影响很多的器官的。
对，那你的心脏是第一个受害者啊。接着呢随着发烧体温升高，心脏必须更费力的工作，消耗量就增加了。
嗯，
你的心脏好辛苦啊。
它工作量非常大啊。
嗯，
感冒病菌呢会直接攻击心肌的细胞，引发病毒性的心肌炎等等。心肌炎我们倒是很常听到的，因为由于这个感冒病毒啊，它直接攻击你的这个要害。
对，所以呢你有冠心病啊、高血压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是呢心脏变膜病这些呢心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什么呢老年慢病群体，譬如说因为年纪大了有一些老年病，或者免疫功能低下的，都是心衰的高危人群。所以呢秋冬季节如果你感冒了，特别是呼吸道受到感染，什么支气管炎啊、喉咙发炎，请你一定要警惕，及时就医。
有没有发现呢？最近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在单位里头，听到很多人在咳嗽啊。因为呢，流感高峰时期已经明确在12月中到明年的1月初了，是最高峰的时期啊。
对，所以请大家要小心。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神殿，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爱的家园。时间还不到8点，文慧王风早已出现，你是否吃了早餐？铃声敲响一遍，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全心全意献上今天，献上今天。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念得我的罪，你念得
尼希米记9章6节，你唯独你
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记9:6呢，是以斯拉祷告的开端，宣告神的独一性和创造大能。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节经文中让我们得以认识耶和华，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唯独你是耶和华，强调了神的独一性。耶和华是神立约的这个名字，我们远在出埃及记3:14就见到了，指的是我是那我是，表明呢神是自有永有超越时间的一个主宰。那么在当时的波斯帝国呢，他们是多神信仰的，这个宣告呢也区分了以色列神跟外邦偶像，确立了独一真神的信仰核心啊。
那接着呢，强调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和天上的天指宇宙的全貌，包括可见的天空和不可见的灵界。那天上的万象通常指天使和星宿，而地和地上的万物，以及呢海和海中所有的，涵盖一切受造之物。这是强调神是万物的源头，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强调神的全能啊。
嗯，
经文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指出神有能力保守一切的。神不仅是创造，他更是呢用全能托住万有。这个在希伯来书1:3也说到的，就是为了维持宇宙的运行啊。
最后，天君也都敬拜你。以斯拉呢，带领百姓将焦点转向敬拜神，因为神配得荣耀。天君可以指天使或者是星宿，不论天使还是星宿，都以敬拜回应神的荣耀。这就暗示呢，所有的受造之物，我们的本分就是要颂赞神，人类更当如此。
嗯，所以呢，尼希米记9:6就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应该以敬拜回应神的全能，还有神的恩典了。
对，让我们最后来思考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有哪些属性呢？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要为老许呢眼睛呢复查来祷告。另外呢，我看到第五空间好多人感冒啊，真的要再次强调，最近降温降的厉害，请大家多穿一点衣服。请小云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主耶稣，你的名应当被称颂。 我们把这一位正在眼疾中受苦的弟兄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以慈爱环绕他，主啊，求你安慰他身体，还有他心灵，可能现在有点焦虑不安呢、啊。求你抚平他心中的伤口，愿你医治的大能临到，恢复他的视力，减轻他的疼痛，让很多发炎呢、混浊啊或者不舒服的事情呢，都因为你的手得以痊愈的。主啊，也求你赐下智慧给医护团队，让接下来的每一项治疗、每一步判断都是合宜有效的。愿你在他心中赐下平安。我们也为了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祷告，特别纪念到清风笑，他最近也是很苦恼的，可能呢他的生意呢，他的店面呢有些情况，我们详情呢不知道，可能要换个新的地方啊。主啊，求你保守他的生意，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在无助、在非常迷茫的时候呢，不忘仰望天上的神，记得呢，你是那一位大能大爱的主，你必定呢会垂听祷告，你必定呢会为他开路，你必定会引领他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求主让他，让他整个家庭呢彼此的扶持，能够用信心跨过眼前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我们也看到最近天气突然降温了，很多地方也下雪了。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家人朋友，特别是身体软弱的，特别是老人家，求主帮助他们有健壮的身体。我们见到呢，微臣他非常的担心呢，因为小女儿最近呢也是有感冒咳嗽，但是呢这两天都没来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在学校太忙了，忘了打电话回到家呢。主啊，求你帮助呢小女儿，她能够，她的身体能够健壮，能够尽快好起来，也为到微臣她的心情呢来祷告，求主让她能够把所有事情呢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相信呢你必会医治，相信呢你必会亲自的看顾。我们也见到怡乐她也感冒了，今天整天都不能工作，都要在家里头休息。主啊，求你让她有好好的休息，能吃就尽量多吃，能喝就尽量多喝，能够放松心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另外雪儿也是呢，她说她嗓子疼了一段时间，求主能够抚平她的疼痛，能够挪去身体的不适。我们也迫切的为一位弟兄，刚强弟兄，我们亲爱的弟兄来祷告，他也是长期受到这个肠胃的问题困扰啊，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好像也没什么好转，最近呢他用中药来排便，希望那个情况呢能够往好的方向，也求主帮助弟兄呢像他的名字那样，他有刚强有坚硬的信念，相信呢神你必定会保守的，神你必定会按照你的方法来赐给人平安的。主啊，让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焦虑，我们也不害怕，我们清楚知道你时刻与我们每一位家人同在。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简单的步就能除掉我们许多的烦恼。
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烦，
我不烦。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虽然有的时候呢有点烦躁，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他顾念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将我们的忧虑呢卸给神，交托给他。谢谢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为有需要的肢体祷告。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呢，也请大家呢跟进一下，告诉我们，让我们呢彼此同心，一起快乐，一起守望。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